身上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到有一天我们的主很有面子，到有一天我们的主非常的光荣，非常的荣耀。为什么？他所以荣耀，因为你看现在带着众圣徒来，要在圣徒的身上得着荣耀。所以这里圣经提到圣徒，你看这些人毫无问题的，先是得着地位的成圣，然后在经历上，你看生命成长的结账，成长的结果，一步一步的就把他们，就这组织在他们身上就得着荣耀。那么这个是怎么成功的呢？你看第十一节也是一样，你看保罗每次祷告，就是对生命的期许，意思就是他们没到那里，这好像父母暗中的祷告一样，希望儿女有一天能够成才，希望有一天儿女能够叫他们的心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到，等到父母看见儿女走到地毯那一端，等到看见父母看见儿女在毕业典礼，看见儿女们成功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做父母的心中不知道有多大，多少的安慰，多少的心酸，多少的眼泪，多少的痛苦，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就非常的，所以你看第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你看见吗？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们不止蒙召了，而且他看你们是配得过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要逃主的喜悦，他们在主面前的光景，神说他们是配得过。所以不要忘记，这和他们属灵的情是有关系，和他们生命的情当然是有关系。然后下面就用大能，你看见了，神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他们所羡慕的良善是什么？哦，主啊，巴不得能像你，巴不得我能更圣洁。这不是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吗？那么这个良善怎么达到的？你看见，是神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弟兄姊妹，信心什么事就不做，有信就不做，有做就没有信，是不是？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因做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不能懒惰，信心要结出果子来的。你不要以为说一信了什么事都不做，信是要做。但是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做，让圣灵来做，能力是他的，但是你有你的责任。所以呢，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什么时候呢？在你们身上得着荣耀。所以这什么意思？在你们身上得的荣耀，就是他满足了。你看见吗？达到神的目的，你们也在他的身上得的荣耀，都为什么？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只要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期许。还有，我们来看第2章第13节也这样，你看哈，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非常有意思，圣经里面的得救啊。有的时候是讲到我们灵的得救，有的时候讲到我们魂的得救，有的时候讲到我们身体得救。那么读圣经都知道，这个是指的最后的得救说的。所以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那就是我们灵的救。那现在呢？感谢主，在主回来以前，我们要荣上加荣，被改变，这就是我们魂的得救。到了最后呢，我们身体要改变，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又是个成长的过程。你看见吗？等到有一天见主面以前，我们的身体要得救，但是呢，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我们最后弟兄姊妹，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么就是身体得救。然后下面说，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荣光就是荣耀。这就是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不光是因信称义，而且是因信成圣，最后呢，是因信得荣耀。所以帖撒罗尼迦到了最后，等于替罗马书铺了一条路。所以现在你再读罗马书的时候，等到孩子真的长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进学校了啊，那个时候，你看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你看前面的8章给我们看怎样因信称义，然后神怎样拣选我， 因信称义，然后怎样因信成圣，最后呢，怎样因信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在这一些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去。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那现在我们再把圣经其他地方讲到完全，把圣经放在一起，比方说，希伯来书说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么不要忘记啊，而且你如果记得这个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那弟兄姊妹，保罗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呢，他说我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得着我的。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是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十五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所以你们中间的凡是完全人，总要存着这样的心。但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节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完全。一面我们应当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一面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他乃是竭力追求。那个追求那个字很重要啊，追求那个字就是当初他逼迫神的教会有同样的一个字。他当初怎么逼迫神的教会，好像疯狂了。现在他追求，竭力追求，好像他忘记他自己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没有得救以前，他是竭力，他那个是逼迫神的教会，那个逼迫那个字就是这里的追求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只有一件事，我说忘记背后，努力。我们很容易讲忘记背后，因为我们背后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忘记。但是保罗不是啊，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写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已经写了临前临后，罗马跟加利太。哦，他怎么能忘记？但是弟兄姊妹，为着他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他必须忘记昨天的得胜。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一直记得十年前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往前去。不错，十年前你是得胜，五年前你是得胜，但是你不一定要一天到晚老想那个得胜。许多时候你不能长进，就是因为那十年前得胜满足你。保罗他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保罗已经六十几岁的人，他是有了年纪的保罗，他应该退休了，他没有退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条路，保罗一直在那里，一直。所以你看见他说我不是已经完全，然后下面说凡我们中间的完全人总要存着这样的心，那很稀奇嘛。完全人表示他完全了，那为什么还要存这样的心呢？就是说我还没有完全。那么这什么意思？那么很简单，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能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这个生命这个赛程里面有地步的。你如果生命的程度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是个完全人，但是你是在这个地步里面，在这个程度里面的完全，你要照着他行，然后你就再往前一步，然后一直等到得着的标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非常的简单。完全如果是根据绝对的完全来讲，没有一个人办得到。我们的神是完全的圣洁，那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不可能。我再说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我们应当怎样在光中行事。所以你如果去读这个读什么，读这个约翰一书，就很清楚。所以你记不记得生命在他里头，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非常有意思，这个世界上的光啊，没有生命的。那么只有一种的光啊，是有生命，就是萤火虫的光。萤火虫的后面的尾巴那个光，跟它生命程度有关系。它生命越丰盛，那光就越强。所以很有意思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这个生命呢，会发出光来。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会发出光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神就是光， 那它的光是几只几只？你要问神的光是那个亮度是绝对的，你不知道多少万柱光，因为它那个光是绝对的。但是很有意思，我们若在光中行，就是说，如果你行走在生命的光中，你照着生命，今天基督生命在你里面，你不管这个生命多幼嫩，刚刚开始，好，就是那么开始啊，它这个生命要发出光来。不过那个光可能就一柱光，那么一柱光呢，跟100万万柱光啊，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两个不能相比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就是圣洁的，神圣洁的标准是10000000000万万万万万次光的标准。那么如果你是一柱光的话，根本不能够比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平常啊，如果你这个灯啊不够亮没有关系，如果你这个刮胡子的时候或者你洗脸的时候。如果那光很强，你不该看的地方都看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跟光有关系啊。所以这跟其实你脸上就是那么多东西，不过起头那光没有把你显出来，所以你以为你觉得啊蛮 handsome 蛮好的，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光把你显明，你怎么搞那么多的汗毛洞啊？怎么那么粗糙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和光很有关系。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看不见自己，他没有光。所以他说："哦，我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在主的光中，你不是这个样子，不可能的。所以有没有一个人在神10000000000万万之光面前能站立得住？站立不住的。但是感谢主，我虽然是一柱光，因为我神就是光。那么我们如果在光中行，意思就是我们照着生命的光所给。我们如果就在这个光中行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虽然程度不一样。"但是因为性质是一样，所以他能够交通，这点很感谢。我们凭什么能很省交通啊？如果就着我们实在的光景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圣洁吧？你说在我们身，你知道你自己身上有多少的罪吗？看得见看不见，你根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如果真的就着我们身上有多少的罪，绝对的标准来看呢，我们根本什么希望都没有。但是感谢主在哪里呢？感谢主就是说，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神就是光，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光中行的话，所以如果呢，我们如那么，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的话，那么好像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如果正在光里面的话，现在这个光要光照你。那么结果呢？因为你在光中。所以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看见你的罪，你本来看不见的。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下面接着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所以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现在你与神交通，与神相交，对不对？你不过是一柱光，因为你生命程度就那么一柱光嘛。那么好了，结果呢，你因为在神的光中，在这个生命的光中，结果你就看见你自己的误会。神就让你看见那么多，那看见了以后呢？你知道他儿子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认自己的罪。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认自己的罪是指着在一个烛光里面你所看见那些罪，不是指着你一辈子所犯的罪。你懂我的意思吗？有很多人呢去认罪，结果就找从前的日记里面去找他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这不是这里所说的认罪。这里所说的认罪呢，是在光里面所给你看见有多少罪，你认多少罪就好了，明白？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里面认罪了，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感谢主，你良心就平安。那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控告你，因为但是并不表示说。你所认的罪是你所有的罪，没有，就是神所知道你的罪比你认的罪不知道多少万倍，根本不懂。但是弟兄姊妹，你今天能够活在生命的光中，你里面能够平安，不是因为你，因为你没有认的罪还很多嘛。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你能平安呢？平安就是凡是这一烛光所给你看得见的光，你能顺服，你就应该平安。这就是神所给你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根据神绝对的要求来，不可能的。 今天神乃是根据我们的生命的程度，然后你看见他给我们一束光，给我们一束光，就给在一束光里面，你看见啊，我们这里有点脏，那里有点污秽，就是主耶稣，你认自己的罪，主耶稣要洗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呢，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主的话是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你这样一顺服的时候，你认自己，你顺服了嘛？好了，弟兄姊妹，你就行走在一个烛光里面，在这一烛光里面，因为你生命这么多，主不光光照你，给你看见，你也认罪了。那同时呢，在那个生命程度里面，神对你有要求，神给你看见，虽然这不是罪，但只是不赦，但只是在一烛光那个范围之内，就是那么多。如果你顺服，你达到了那个目的。那么，在一烛光的那个生命程度之内，神满足了，那弟兄姊妹，你达到了那个层次的完全。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生命就长大了，这是生命长大的秘诀。因为生命长大了以后，因为你生命更丰富了，那么因为更丰富的缘故，所以现在呢，那个光不是一烛光，是两烛光。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两束光给你看见的罪更多，跟你从前看不见，你说本来我觉得蛮好，怎么现在是不是我现在更糟糕了？不是更糟糕了，因为光比从前更强了。所以两束光，你看见了两束光以后，你有顺服在两束光里面，你学了许多的功课，你看见没有？就是慢慢慢慢长大了，然后呢，你看见三束光、四束光，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到了他成熟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因为你知道，现在他的光，我们不能说像神那么不可能，但是比我们不知道强多少。那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在原文，他不说 "I was"， 我从前是罪魁，不是，他说我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越与主亲近的人，是越圣洁的人。你知道吗？在保罗问安的话里面，到了后来的时候。开始都是愿恩惠平安赐给你们，都是这样话，对不对？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到了晚年的时候，写帖撒罗尼不写这个提摩太后前后书的时候，他怎么说？愿恩惠平安，还有什么怜悯，会给你们。弟兄姊妹，恩惠跟怜悯有什么不同啊？恩惠是什么？恩惠，或者这样说吧，我把我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惠。我把我的钱给马路上的乞丐，就是怜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当保罗还年轻的时候，他的光可能不是那么高，不是那么大的，所以他想到恩典，主把恩典给我们，所以恩惠归给你们。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当主更多的光照他，他看见自己不过是个乞丐，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然而。”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生命的成长啊，是保罗越成熟，他越觉得自己越无悔。所以你去看那些这个许多的传记，很多很圣洁的人，我们都知道他很圣洁，但他们在主的面前觉得他们何等无悔。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光会慢慢的加强，加强。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跟谁主在主回来以前，我们这个是怎么样长大的。刚才我只是个比方，就是，所以你看见了，在一个生命层次里面，如果你顺服主的话，好，你现在走了一圈，走了一圈什么意思？就算完全了。但是不要忘记，是阶段性的完全，是在你那个生命层次的完全。好了，现在因为你顺服了，你就长大了，长大了结果是怎么样？现在又一圈。又一圈，又一圈，所以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是螺旋上升的。一面是好像完全了，但是你不能骄傲。他如果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完了嘛。但是不，他会长大的。所以你好像要画一圈了，结果没有，又上去了。然后再好像要画一圈，又上去了。再好像要画一圈，又上去了。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全本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你读出来，你会发现，基督生命成长的轨迹原来是螺旋上升的。弟兄姊妹，你去注意，葡萄树啊，那个这个枝子盘都就在那个在你发现就是螺旋状的。 而且你去看 DNA，DNA 里面那个就是个螺旋，所以生命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根本是螺旋上升的。而且大家如果仔细的注意，新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条，只有一个街道，对不对？如果只有一个街道，而且要经过12个门，最后呢，这个街一直达到神的宝座了。那么你想想看，这个街道是什么样街道？这个街道很清楚，一定是螺旋上升的嘛。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宝座在山上。那么12个门呢？12个门就也通通要经过12门，就表示那个条路是那条街是一定经过12个门。所以你看，刚好是一个圆的。但是因为达到神的宝座，慢慢慢慢就螺旋上升。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约翰为什么给我们看见那个已经？为什么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已经完全？但是为什么他学那么多功课？因为神要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从他这个层次的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层次的完全。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有一阵旋风，旋风的轨迹就是螺旋上升的轨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然后约伯就厌恶自己。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带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以利亚也是在旋风中升天。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你如果大家仔细，如果有机会，我不是要推荐这个书啊，我有一本书叫做《70×7》，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那里面有一些图画。那我当初找了一些资料，你的确看见在神的创造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螺旋上升的，非常有意思的，啊，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基督成长的轨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轨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你现在我们就明白说，不是像我们大家所想象的一次好像就登天了，没有。所以这样的话，有没有人可以骄傲呢？没有人可以骄傲。从前呢，我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追求灵命四层嘛，就是宾罗师母他不是有4个层嘛，然后第一层是什么层，第二层什么，然后十字架层、真干层。那么很有意思啊，我们拿了那个以后，不光我们自己追求啊，我们总想最后应该是最属灵的，对不对？所以也是这样子的。那么不光这样，我们拿着去量别人，到底他在第几层呢？就到处去量。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根本是不能。你如果读明白圣经，就很清楚的。你看见圣，只有圣灵知道怎么样从一个阶段把我们带到一个阶段。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一直是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不过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安慰，虽然时间快到了，但是我想我很快我们再回到这个这个帖撒罗尼迦，好吧，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我给弟兄姊妹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结束非常特别，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盼望弟兄姊妹你们找到特别。这个提摩太，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有一句话跟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章的话根本是类似的。那么你若把这两个比较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说保罗写这两封书信的时候，你看圣灵给他特别的引导，很有意思。你看哈，第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好，你看这是个愿，对不对？这是个祷告。然后呢，最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16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个第五章说愿赐平安的神，然后后书呢说愿赐平安的主。好，前面说愿你们使你们全然成圣，后面说愿他妻子给你们平安。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讲到平安的神？为什么讲到平安的主？那这跟成圣有关系。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他成圣了，照魂身体也好，灵与魂也好，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成圣的光景的话，和什么？和平安发生关系。前面说愿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应该给你平安，对不对？但是结果呢是全然成圣。 等到后书呢，愿赐平安的神要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时候你成圣，什么时候你就平安。你怎么知道你叫神的心满足了，因为你平安了。所以不要忘记，基督徒有一个特点，是个平安，是个最大的记号。什么时候你不平安，你里面翻江倒海，那就证明说，弟兄姊妹，证明说你，证明说神不满意，证明说。在这个地方，十字架必须做更深的工作。你需要这个时候需要靠主的圣灵可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叫我们成为圣洁的话，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情形，就是平安，而那个平安乃是神自己的平安。弟兄姊妹，什么叫神自己的平安？神自己的平安。所以你看前面说赐平安的神，如果光神我们就不清楚，后面说赐平安的主。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在临走上十字架以前，他说我把平安留给你。那个指的赦罪，十字架赦罪的平安，还有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我们所得到的平安是双重的，一个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个平安，还有一个平安是主自己的平安。主自己的平安就是当他经过大风暴的时候，他能睡得很熟很熟。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是坐彼得的船，他眼睛没有看见彼得，他只看见彼得背后天上的父。所以这个船他觉得就好像在父手里的摇篮一样，风浪越大，他就觉得好像在父亲的摇篮手里旁边一样，他就睡着。这个平安叫做主的平安，感谢主，基督的平安，借着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在某一个生命层次里面，我们已经顺服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在主的眼光中，我们完全。你怎么知道完全了？你平安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圣经说赐平安的神和赐平安的主？所以这就是你后来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弄。所以你怎么知道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满意了？弟兄姊妹，问题你有没有平安？这一点我想跟你讲，什么时候你没有平安，就证明说主不满意。那因着圣灵在那里没有安息，所以你没有平安。但是不要忘记，是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那我想这是非常宝贝的思想。但这里还有一个思想更重要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赐平安的神是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亲自。然后呢，你再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如果圣灵用这句话的话，就表示说神很多的工作不是他自己做的，不是亲自做的，很多的工作呢是天使做的。比方说吧，今天你在路上，你路滑了，很危险，为什么主保守你呢？神打发派天使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天使。所以你记不记得 Lance 弟兄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姊妹啊，她这个裁缝机一下子 work 不灵了，不灵了。然后她就跟 Lance 讲，她我们一起祷告，求神打发天使把这个缝纫机把弄好。他们一祷告，后来缝纫机就开始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天使乃是为着这些我们蒙恩人效力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很多事是天使做的，肯定是天使做的。你看见吗？我们的神当然是伟大神，但是我们的神不见得都事必躬亲。你会发现说，有的事情他让别人来做，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人了。但是很稀奇，圣洁这件事情，神自己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你们原谅我说，在座有医生，你知道我对医生有很多的感触的。就是你看医生，尤其你看名医，我记得我从前那个眼睛啊，得了白内障，因为我50岁以前得白内障，所以我觉得这个眼睛蛮宝贵的。 所以我想，万一开不好怎么办呢？所以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到美国来。在美国来呢，那我就找那个时候就发明这种就是超音波抽的，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我觉得多少钱都不要紧。那么我也求助预备。不过我有个困难，就是这种免疫药的难处就是它太多病人了，我还不知道他的这个诊所根本就在 Empire State Building。那每天早晨他从长岛自己开直升飞机就到 Empire State Building。我一进到里面就看像看到监狱里面几百人在里面，我这个心里就凉了半截了。我想说，从巴那时候我人还在巴西，那个时候没有保险的，我们真是拼了命，一只眼睛6000块钱呢、美金呢、我们说没有关系，找得好的医生就可以。但是你那么多医生，这个怎么办？这么多人呢？我想完了，你根本他再仔细，他也不可能，你不过是几百分之一的客人，每天都这样，所以他后来。这个人富裕的不得，因为他现在所有这个手术都是那个人开始，就是 Dr. Kelman 从那里。好了，那么起头呢，我看见哦，好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都他是助理医师，然后这个助理医师给你看这个看那个，那个人给你看这个看那个。那我想啊，我见到 Dr. Kelman，我一定要告诉他我还年轻啊，你要小心啊，不要把我这个弄坏啊什么。我想多讲几句，奇怪，他没有几句话就把我赶走了。我里面真的很难过，我说花了那么多钱跑了这个，他技术再好，你怎么知道呢？这根本他不注意，他这个太多太多医生了，他怎么会顾到你呢？所以幸好啊，这个我后来有一句话很安慰我，就是等到开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知道那是他的声音。他 Dr. Chen, you will be all right。他说你没有事的，就这么一句话。哎，我知道这个单是他开的。等他开完了以后，到底是不是他的，其他人替他缝我就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现在十几年了，这个眼睛实在是好了。这个有另外一眼科大夫是个弟兄，他说你这个工作量一定会减少，但是这个眼睛十几年工作量到现在没有减少，这是主是在主的恩典。那弟兄姊妹，我有个很深的感觉是什么？很深的感觉就是这个医生太忙了。你想想看，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医生，我们的神，你看这么多人向他祷告，这么多人向他祈求，你看很多事你肯定是天使做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关于全然成圣这件事，他说我自己做，你会不会觉得很安慰？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赐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你们全然成圣了，所以亲自随时随地使你们赐给你们平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了这段圣经，你有没有把握？你有把握，因为什么事也许神会让别人来代劳，让天使来代劳，但是你我将来长大成人。"我们灵魂体能够全然成圣，这是神自己做的，这是赐平安的主自己做的。所以你看24节，第5章24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你能不能相信神的信实？当然能相信，神说了一定要做到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长大成，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就是种子显现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帖撒罗尼前书跟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够成圣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但愿主借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来鼓舞我们。我们应当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健身。不要等到有一天健身，今天你我就需要常常见他的面。没有主的面，我们怎么过日子？我常常觉得，江陵有一个祷告非常感动啊。他有的时候觉得没有主的同在，他就有个祷告，主啊，无论如何我要看你的脸，你就是生气的脸我也要看，但是你不要掩面不看我。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所以你看见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洁看见神是今天的事，不是将来的事。当有一天我们要见他，但是你不可能。蒙恩德就这么久没有看见主的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巴不得能看见他的笑容。我们的弟兄祷告说："主啊，你就是不给我看见你的笑容，最想让我看见你生气的脸，我愿意看见你的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一天一天的长大。所以， 感谢主，这个就是长生的秘诀，是特别是在帖撒罗尼迦和我们生命有关系。我想这样，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就会解决了一些很多的问题，在历史上一些问题还不能够解决，这些都是伟大的神学家。但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来看，好像一个结一个结就可以为我们解开，那么而且这是一条可行的路，清楚得很。所以我们要行在光中，要顺服他。所以为什么不要光会信，而且要顺服？信跟顺服是不能够因信以至于信，所以这个信心要长的。所以无论在哪个阶层，都是信而顺服。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满意，因为他在我们那个程度里面所定的旨意已经达到，他满意。你只能挑那么多就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你还会再长进，你生命长大，结果呢，神的要求更高，然后呢，弟兄姊妹，你更能够答应神的呼召，又长大，一直到长大成人。所以你看见神是照着我们生命的程度，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成熟。而每一步，圣灵都没有让我们自己一个人做，不，他是亲自使我们全人成圣。不光是身体，身体是刚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那是他们得救才几个月，在那个层次里面，如果他们什么叫顺服神的旨意呢？他们真的守住自己的身体了。你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的？当然有，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完全，神在他们身上得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不过是那个层次的完全。但是圣灵要带我们从一个层次带到另外一个层次，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约伯他已经完全了，但是圣经说他可以更完全，从完全带到完全。然后神在旋风里面对他说话，那么神在旋风里面也把以利亚带到天上去，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长进的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